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释放18年的驼妇。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哪，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释放18年的驼妇，神迹的解析。一，被鬼附的女人。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在人群中却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这种状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因为在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曾在加百农的会堂内赶过鬼，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21到27节。这是第二次耶稣在会堂赶鬼，虽是第二次，但是还是有点不寻常，因为耶稣说这个被鬼附的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的选民，是信奉神的，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因何被鬼附呢？如果说今天有基督徒被鬼附，大概多少会让人感觉有些意外。可见单有一个信仰还不足以抵抗污鬼的侵犯，你怎么信才是一件重要的事。许多人以为，我只要做一个接受主的祷告，或是受了洗，就得了一个免于撒旦攻击的金牌，这是对属灵知识过于简化的看法。若真是这么简单，保罗就不必提醒信徒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与魔鬼征战。被鬼附的状况有很多种，有的像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他的身体与心智都受到污鬼的掌控。这会堂里的妇人显然只是身体受到伤害，因为他还能够到会堂来，众人也都没有排斥他。由此看来，的确有一些疾病是出于撒旦的攻击。不过这身体的伤害也毫不轻松，他的腰一点直不起来，这个状况比一般所说的驼背要严重许多。由原文或是英文译本的意思来看，他的腰弯到一个地步，脸几乎要触及身体。 Was bowed together， 新译本做弯腰曲背。 NASB 英文译本译作双重弯曲。 She was bent double， 意思是加倍的弯曲。这样的弯腰已经不是不方便而已，根本是一种折磨。我们很难想象弯腰到这个地步要如何吃饭，如何睡觉。腰弯得这样严重，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他的眼睛看起来是好的，可是每天所看见的不是人的脸，不是美丽的天空，而是地， 单调的地，地就是他的世界。所以虽然眼睛是好的，却是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然而这一弯就弯了18年，想想看那种痛苦是何等的大。若说他是活在无尽的黑暗中，应该也不算夸张。在耶稣说明之前，也许很多人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疾病，可是主说这是被撒旦捆绑。路加在经文的开头说他是被鬼附着，应也是根据耶稣的说明。被捆绑的意思就是紧紧地捆住，让你不得脱身。不过要留意的是，耶稣将鬼附和撒旦的捆绑画上了等号。在11节说的是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在16节却又说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因为巫鬼就是撒旦的差役。所以在赶鬼的时候，实际的处境就是与撒旦征战。若是一个人被人紧紧地绑住，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要脱身，为何这妇人却让撒旦捆绑了18年呢？我想不是他不想脱身，一来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灾病是因着被撒旦捆绑，连原因都搞不清楚，如何去解决问题呢？其次是即便真的知道是被撒旦捆绑，也是没有办法脱身。有谁的权势大过撒旦呢？那些蛮有知识的文士吗？或是那些外貌敬虔的法利赛人？还是在圣殿侍奉的祭司？至少在他遇见耶稣之前，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痛苦。人也必须认知到，撒旦的工作不是要人幸福，乃是要人受伤害、受痛苦。撒旦是属于黑暗的，他任何的工作和目的都是要把人带进黑暗里。就如所有在圣经中所记那些被鬼附的人一样，在马可福音5章1到5节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在马可福音9章14到22节那个从小害癫痫的孩子，他们所经历的就是无尽的黑暗和痛苦，直到他们遇见耶稣。释放18年的驼妇，神迹的解析。二，安息日的释放。这妇人即使已经病了18年，相信会堂里的人都早已习惯她的样子。她来到会堂，人们也不会多投以关注的眼光，但是耶稣不一样。那一天，当他看见这妇人的样子，主的心立即被触动。主没有任凭他继续活在这样痛苦的光景中，即便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是犹太人认定不可行医治的日子。主的眼光和行动总是连在一起的。他看见之后，若是没有行动，就等于是装着没有看见。耶稣叫过他来，对这妇人发出一个他一生不曾听过的宣告：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我相信对这女人来说，这是她这一生所听过最美妙的话。在过去的18年，她一定曾经期待过，曾经寻求医治过，但是这些期待永远以落空来回应他。也许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不敢再有任何的期待，因为期待越大，失望越大。但这一次似乎不是在做梦，耶稣紧接着按手在这女人的身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弯了18年的腰竟然一下子就挺了起来。哇，可以直着身子来看人了，可以抬起头来望望天了。在那一刹那，他的世界起了巨大的改变，由灰暗变成彩色，由单调变为丰富，这一切都不再一样。这实在是一个美妙的释放，从撒旦的权下得释放， 从局限的空间得释放，从痛苦中得释放。释放十八年的驼妇，神迹的解析，三，犹太人的质疑。从结果来看，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值得众人庆贺的好事。但一些犹太人，包括管会堂的，竟然生起气来。他们所质疑的，不是耶稣释放了这个被撒旦捆绑的女人，乃是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如管会堂的所说的，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尤其是这个女人已经这样病了十八年，难道还在乎这一天吗？要知道，安息日对犹太人而言是不可以触碰的一块戒律，是他们对上帝表达忠诚的一个见证。平常你如何信上帝、爱上帝，别人看不见，但是你守安息日，别人都知道。的确，在历史上，犹太人曾因干犯神的安息日受了许多严厉的管教，比如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三节说，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但是如何守安息日才得蒙神的喜悦，却是当时的犹太人所忽略的。他们把守安息日变成死板板的条例规则，却没有去体会神设立安息日的意义，以致耶稣必须提醒他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释放十八年的驼妇，神迹的解析。四，亚伯拉罕后裔的自由。对于管会堂等人的质疑，耶稣用了一句既严厉又重要的话回答：假冒伪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这句话中最关键的一个片语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借着他解上启下，一方面指明犹太人的偏差，同时解释了他为何必须在安息日释放这妇人。需要留意的是，主的话不是说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当解开她的绑吗？乃是说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安息日的释放有不可分的关系。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安息日的释放有不可分的关系。一，亚伯拉罕后裔的尊贵。先来看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犹太人偏差的关系。由十五节来看，犹太人在安息日依然眷顾牛驴的需要，按时牵他们去饮水，但是对一个被病痛折磨的女人得医治却以为不可，这是看重牲畜过于人。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但是主在这里并不是拿牲畜和人比较，乃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比较。在主医治干枯一只手的神迹中，主是拿人和羊做比较，他说人比羊何等的贵重。人固然是贵重，但是在神的旨意中，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更是贵重。 他们在神面前有着与万民截然不同的地位，因此神曾一再地提醒以色列民，在申命记七章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在申命记十章十五节又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当时的犹太人似乎完全忘了他们蒙召的荣耀身份，他们知道眷顾牛驴的需要，却轻看了神子民的需要，这是犹太人对选民身份认知的偏差。难道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如此的肤浅吗？其实也未必，真正的正洁应是心态的问题。他们既想要得着敬虔的美名，又希望保有自己的利益，不因敬虔损失自己的财物，所以才会容许牛驴在安息日饮水，却不容许人治病。难怪耶稣责备他们假冒伪善，实是名副其实。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安息日的释放有不可分的关系。二，亚伯拉罕后裔与安息日的释放。借着这个神迹，耶稣为安息日做了一个新的诠释，让人脱离撒旦的捆绑。这个诠释太重要了，一来人可以更清楚撒旦的工作，其次可以明白安息日的意义。耶稣的话直指人失去安息的原因之一，落在撒旦的捆绑之下。按理说，一个人若是被捆绑，自是无法享受安息，这就如坐监牢的人一样。即便十个安息日，一百个安息日，他仍然无法得安息，直到他被释放。就如这个女人，自从她腰变弯以来，已经过了九百多个安息日，但是这些安息日对他来说，除了宗教意义，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九百多个安息日过去了，他的腰依然弯得直不起来，连吃饭睡觉都很困难，如何能享受安息日的喜乐呢？如今主要向他，也是向周围的人证明一件事，他来就是要人实实在在经历神的安息。正如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宣告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原是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但在这里耶稣把这安息日的释放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身份连起来讲。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就这话来看，主的意思显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应当是自由的，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天就应该是自由的，如同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一天即时出了埃及，连一天神都不要他们耽搁。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七节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就在那一天，他们成了自由之民，他们不再是奴仆，乃是自由的人。神的选民若是仍在撒旦的捆绑下，实在是对这个身份的羞辱，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为奴是羞辱，是神给他们的惩罚。如今神的儿子来了，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他们应当得着自由。安息日不再是未来事，也不再是一个宗教仪式，乃是神子民在他里面可以经历的一个事实。
坚定相信，放你命
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